各位弟弟爸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今麦各位所收听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那听众朋友对弟弟爸网络电台，还是对咱的故乡，咱的岛节目，要给咱提供指教，还是要甲朋友分享的，请你下配函，下配地址是 rainbow 小老鼠弟弟爸.net.tw。RAINBOW 小老鼠李李伯 .NET.TW。 好，上一集呢导人没有把大家讲到，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哈，这个外国人来到台湾看到咱台湾的学校的宿舍，伊有什么款的见解，其实跟我们台湾人想的非常的不一样，在这跟大家分享。这个来台湾的人他是哈佛的毕业生，因呢，伫即个东亚几个国家呐，世界去走访，啊，当然嘛，包括台湾。于是呢，他来到台湾呢，就去找朋友，啊，去朋友的学校逛了一圈。结果呢，伊对咱台湾大学的即个宿舍，感觉很无法认同吼，他觉得很同情，不可置信。即个 Peter 吼是这个外国人。一块的台湾的这个宿舍的状况是说很少单人房，这是事实，很少单人房，可能也没有吧。然后大部分是四个学生住一间，啊，这样子不是很互相干扰吗？根本没有隐私可言，而且四个人的房间又加矮，那这么狭窄的空间要住四个大人，真不可思议，很难想象这是什么样的生活品质。如果大家曾经住过大学的宿舍，或是曾经看过大学的宿舍，的确这就是这个 Peter 形容的状况。四个人住一间，里面空间已经矮，那床是上下铺来节省空间。那一共四个大人，这个也很有趣，在我们的认知来宾，大学生跟他也不算做大人，可是他这个国外的人来看，他是觉得大学生都已经是大人啊，他需要有自己的隐私权的，可是却把这样子的四个人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面，他觉得非常的无法接受哦。另外呢，他们不只是要求这个宿舍的隐私权跟空间而已，一个领域说宿舍当中都没有灶咖，那你的学生根本就不可能行一个鸡卵糕煮一些吃的来跟别人分享，啊，也没看到冰箱这样常买买一些果子来放来吃几天啊，都很困难。啊，还有男生宿舍那种味啊味，天啊。所以说在外国人的观念里面，宿舍不是跟他寄宿的所在让你睡，啊，这个大学学业的期间呢，让你有一个所在可以读书，晚上可以睡这样而已，他还有生活的机能。可是在我们台湾的大学里面是没有这样子的机能，有一些学校宿舍就是有冰箱啦，啊，不过台湾的这个宿舍吼，很多都是无够诶，就是讲可能一年啊，大学校诶宿舍你要再搬出去啊。那我们台湾的学生宿舍真正是无糟咖，可能是哈，台湾的外食非常的方便啊，内容也非常的丰富啊。学生呢，较袂去想讲爱家己动手煮，不过其实自己动手煮，跟大家分享又是另外一种情境，这跟外国真的很不一样。那我们呢？都是这样子的接受，也觉得这样子很理所当然。不过我们说一个有交流的情况之下，我们就会发现说，这样子到底对不对，不是好不好而已，是对不对哦。这个带 Peter 来参观宿舍的人，他就很努力的解释啦，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可以学习刻苦耐劳啊，然后呢又把刻苦耐劳这个意思呢该睡后人可以听，我在想国外难道没有相当的字眼吗？这个内涵必须要用解释的。这个对方呢并没有马上回答，不过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再把这个话题 pick up 起来说，如果大学 的住宿环境呢，只是给学生忍耐不舒适的环境，那么也许错失了机会学习其他更加有价值的事情。好啦，那什么叫做更有价值的事情？也就是说，在学校这个天经地义的学习课业的地方呢，学习课业不是最有价值的事情哦。忍耐的不舒适的环境，为什么会错失了学习其他有价值的事情的机会？好，对方说的有四点嘛，吼。第一，在宿舍学习的生活品质是在为生活产业打底打基础。这个跟生活产业有什么关系呢？大家来听听看，是不是有它的道理啊？吼，台湾的学生宿舍就是像我说的，让你睡，跟让你读书的地方而已。不过欧美的学生宿舍是生活的地方，他们在宿舍是有社交机能的，当然不是像我们去各个寝室串门子这种社交而已哦。在欧美常见的住宿形式哈，是差不多四个至六个学生住一个公寓啦。听清楚哈，是一间公寓，不是一个房间。啊，每一个人有自己的寝室。啊，至于客厅啦、卫浴设备是共用的，这比较较像咱学生伫外口咧租厝迄款的状况。啊，如果那玩一个户口侪钱，伊嘛会当有独立的卫浴设备，甚至是独立的套房。啊，公屋式的宿舍大部分拢有灶卡，上无毛一个公共烹饪区哈，就是讲有加速炉、烤箱、微波炉、冰箱这款的基本的设备，这是基本设施。啊，这是学校提供的宿舍，所以说学生。如果要自己煮食是非常方便的，啊，你如果在这个宿舍的公寓里面办活动也是可以的哦。那在这样的宿舍之中，学生可以真正学习生活，他们有阳台可以种花种草，有客厅跟自己的房间可以加减打扮一下，不是打扮自己，是打扮这个房间，打扮这个客厅，改一做一个布置装饰，啊，也可以煮食做回来用餐。啊，在他们外国学生的经验来说，因为自己有独立的空间，所以学生的作息是不会彼此干扰的，不会因为说有人熬夜还是说较晚回来，所以别人总去用差点没法多睡。那也因为有隐私的空间呢，因可以对待他开始的经历全面跟完整的感情生活，一些事情不用就是这样，大家应该知道是什么意思啦。音乐之后我们再过来继续讨论。
真情总不离，啊，海风摇曳，当作摇曳
作息时间会互相干扰，这点来讲，真正是说到重点。因为咱若伫遐外口咧住，含其他的同学，不管是住宿舍，还是伫外口租厝，通常就是为了省钱，要好几个人住一间嘛。那真的作息时间不一样的时候，是互相干扰的。不是说有的人比较晚睡，开电话读册读较晚尔，即摆不是嘿，开电话吼。打电动打到很晚，咔咔咔咔咔咔，甚至呢打到激动的时候还会拍桌子或是叫个几声干什么的。你看别人是边抓困，很多情况就是这样子。后来呢又要拆伙哈，各个另外去找宿舍，或者是在另外再找室友。还是讲啊，要找恁去，不爱找恁去，为较节省，较不像人家惊落来，不爱找恁去啊，为人作惊落来啊，恁去一直要开开门啊，什么会？这种很多东西必须要去协调的哈，啊，协调不要跟你讲这个隐私的部分。那台湾的学生这种感情生活可能不像国外遐尼啊丰富了，相对上在这方面台湾好像还比较保守一点。不过今妈妈是足开放啊，尤其呢，我听到许多那个机关兵做出的学生哈，就会有比较自由的这种生活。那老公到底还会瘦下？其实台湾还是比较注重管理哈，伊不甲这个大学生当作一个完整的成人来看哈，他还是要有一些宿舍的管理，像讲规定这个关门的时间啊，你几点进前大家就来宿舍，啊，无你大家红宿舍外靠。那甚至在比较早之前呢，还有熄灯的时间。现在海鲜可能想象不出来哈，那我要熬夜念书呢，不行，那你就去公共的那个读书间去读书。你不应该在你的寝室读书，你就是时间到就是要熄灯，要点名。基本上的公好好对海鲜的对待，还不是一个完整的成人的对应方式哈。那到底养成这个刻苦耐劳的习惯是不是真的那么重要？伊有另外一个角度的看法，就是说当你养成这刻苦耐劳的习惯之后，这个产品呢就常常会不精致，不体贴需求跟感受。那有就好啊，不用再求好，更不用求精致，实用就可以的，或者是说不实用但是还可以用，也就能接受了。啊，这样子的习惯一旦养成呢，当然产品的设计呢常常就不是那么的体贴了。其实欧美年轻人他们经营生活品质变得一个习惯了，也就孕育了那些生活品质的产业，像说家具、衫裤、厨具、寝具， 这物件呢，不是高科技的物件，不过呢，常常台湾人吼爱对外国进口的干嘛讲，这设计给较好。那大家呢觉得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设计出来做出来的产品呢是会用就好啊。你大的品质无要求的时阵，用的物件无要求的时阵，当然你在制造的时候，在设计的时候就不会想到那么多人性化的方面，设计就不够体贴。那你习惯这样子的层次的时候，那个品质就难提升。就说你习惯了脏跟乱的时候，你就对脏乱视而不见，你很习惯它。是不是因为安内呢？但去后壁旅游的人拢足介意因的整洁，刚刚因参这个山水都是很整洁的，那因比较环境用个乱七八糟。那在台湾呢，很多人就会把这个居家环境或是环境的外围弄得乱七八糟，那公共的场所更不用讲。啊，你若讲是外国地广人稀嘛，因要整理较好整理啊。但是至少人家维持了整齐跟美感，那台湾的生活习性呢，总是欠缺了美感。难道是因为大家都太刻苦耐劳造成的吗？或者是说，我们把刻苦耐劳也等同了像蟑螂老鼠一样的活着，或者其实是欠缺了美学的教育跟空间狭窄，不是那么直接的关系。好，所以刻苦耐劳是不是一个绝对的品质呢？好，说第二点，缩小中的跨领域友谊是一世人的无价资产。好，以这手工美狗来讲，伊讲当这宿舍好人有美好生活、美好回忆，宿舍就变作建立友谊甲认同感的基地。就这个哈佛这个例子来讲，伊讲因全部印尼亚的新生吼，入学之后都会住在校园核心上有历史感的建筑之一，这个哈佛大院。第二年之后呢，就以乱数为主的方式呢，分编到13个家族。都会有特别的原因哈，啊不，一般学生也袂搬去外口住，或者是说离开这个家族这个 house。安尼的作用是什么回？那继续看下去就知道，伊有什么款的作用，想到这足重要。他们那13个家族各有家徽，有些传统跟仪式。有的家族每年吼都会办固定哦，办音乐会，还是办戏剧表演。那像这个哈佛学生伊的例子，就是讲伊的家族每年都办学生演讲，好学生用五分钟的时间分享因的想法，而且吼因每一天几乎都有活动。哇，所以因学生不是跟他读册为主了，在课外活动吼是非常重要的。像讲因的三月的一种电影会、中国菜晚餐啊、科学讲座，啊每一个家族当中都有专职的院长跟一个团队负责经营家族的活动气氛，来关心学生、陪伴学生的成长。那因为有很多人的投入呢，所以这个家族关系变成哈佛大学里面重要的承传跟认同单位。就算说比起来很多年了，还是强而有力的情谊连结。比这个我们同科系还是同班级的这种同学情谊还超过，而且连结更加强。啊，如果务实面来看，这出社会了有重要不？非常重要哦。那哈佛大学呢，它不是单一的例子，一些传统欧美的历史悠久的学校哈，也有经营宿舍认同的传统。那因为宿舍来宾哈会有各种领域的学生，他的学生来自不同的科系，他们专业领域是不同款的，所以他们这个跨学科的交流跟友谊合作是求学生活中做主人做主人的一部分。而这种情谊呢，这种合作呢，交流日后也带到他们专业领域当中。所以这个老公很重视实际面的人呢，这部分的应该很可以理解那种 家族式经营的宿舍有关，你要重要啊。其实也是一个人脉的经营，哈，一个跨领域的学习的机会，而且因一个家族一个家族，一个宿舍就一个家族这样子的，并且常常在办活动连接大家的情感的时候，他的联系就会非常的强。就算说你毕业了，这些联系呢还会持续的存在，可能以后对工作非常的有帮助，而且对事业的拓展也是很有帮助。这款以宿舍家族为单位的一个核心呢，变成一个互相帮助的单位，不管是在在学时间还是在出社会时间，依然都是有这个功能。所以说他们的宿舍的经营啊，跟我们的宿舍经营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的宿舍只要学生乖乖住在里面，别闹别吵，遵守规矩，安得好啊，并没有什么社交活动。这也让我们的学生啊，减少了很多这种学习社交生活的机会。好，说到这里呢，咱先听一个音乐了后，咱再来看第三点、第四点，伊个宿舍诶，无同款经营方式，会有啥物重要性？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再回来我们的故乡，我们的我是哆瑞咪。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国外的宿舍的经营，跟我们台湾大学生的宿舍的经营的不一样。它的不一样是非常的大啦，就说他们大部分的学生都会住在宿舍，他们的宿舍呢有一种家族制，那都会一直在办活动，然后大家可以互相的交流，那甚至呢以这个宿舍家族出来为荣，他们宿舍这个家族家族之间都有各自的家徽哦。好，来第三点，一共欧美宿舍是可以生活的地方，可以建构认同感的地方，可以帮助展望人生。怎么说呢？因为在这个家族当中啊，有各个不同的科系，有各个不同的年级层，高年级的学生已经升顶专修科了，那关于这个修课啊、选学系啦、啊、发展生涯啊这块的问题哈，就是少年人上盖直接爱面对的代志嘛。那这种东西不愁没有人请教，啊，都要高年级学生以外，每一个家族各专门的人，比如说告诉还是研究生来提供生涯前瞻的建议，就说是要去国外留学，还是学士后再继续从事什么样的研究啊？就业的路径，公部门的职场生涯。那除了这种很细的问题哈，就是说 未来的就业生活的规划，你的选课的规划，你的研究的规划之外呢，够人生课题够本哦，比方说财务、女权、性别、健康顾问等等，每个家族至少会有两个教授专门负责给宿舍营造起来有益于人生跟事业探索的环境。所以说他们的教育不只是在课堂上面，他们的教育还延伸到生活上面。导师对学生的照顾呢，不是只在教室里面而已，它延伸到你的日常生活里面，你有什么问题都有人可以咨询，而且他们那个咨询的议题的范围还很广呢。这样就造成说学生们可以探讨认知，接触各式各样的议题，这样可以扩张他们的思考范围，扩张他们的视野，思考问题的时候不会局限在自己的观点上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再来第四点呢，因为在宿舍学习管理服务和领导，在一些后面的大学会请这高年级的学生做这社监，而且给一些酬劳，比如说住宿费减免，这在台湾也有啦，让学生在服务当中学习管理处理生活的纠纷。比如说这密西根大学 Ann Arbor 的分校呢，他的教不成绩到一定标准的高年级学生，然后由学校提供食宿，工作内容的替自己负责的楼层学生处理疑难杂症，不是做清洁工作而已。比如说隔壁学生做什么干扰邻居的事情，还是说半夜大声放音乐这类的事情，都会当要求社监出面来干涉，而这社监是学生来担任。好，啊，就算说单纯跟室友相处的不好，也当请社监来调停，只要你的成绩有够一个基本的要求，任何大三大四的学生都会当申请做社监。那这个酬劳就是说食宿学校来负担，还是说住宿费减免。那对于需要这些开支的学生来说，做社监会当减轻很多负担，所以他们都会全力来争取，那争取到了买全力以赴，在宿舍办活动，强化宿舍的认同感，来服务宿舍里面的同学。在这服务的同时，他们也在学习管理和领导，那如果做不好当然会被换掉啊，所以当然要努力的兢兢业业的来做好这个职务。那在台湾当然也是有请学生来担任这宿舍的一些工作，但是基本上学校会指派社监来管理。那台湾学生因作为大部分都是在宿舍的清洁工作或一些搬运的服务。那说这种疑难杂症的调停啊，就没有给予学生这样子的权利了齁。所以碰到事情还是要仰望这个学校派定的这个社监，这管理人一个长辈来处理。所以变成有一个习惯就是说，如果有长辈在，这个晚辈呢通常是没有什么说话的余地啊，或者大家直接就是丢给长辈去处理这样子。所以台湾的孩子就比较没像你独立齁，这是在学校的一部分。那当然在家庭也有很多的问题，让孩子们不是像欧美的孩子那么的独立。所以这四点我再重复一次啦，在国外大学的宿舍有几个功能，就是第一点的功能，在宿舍学习生活品质，为生活产业打底。第二是宿舍中的跨领域友谊，是一辈子的无价资产。第三呢，宿舍里面的分享传承可以帮助学生生活的规划。第四呢，在宿舍里面可以学习管理服务和领导，这是国外的宿舍的功能，在台湾呢看不到这样子的功能。所以他们很重视学生宿舍，要判断一个学校有多年重视学生，看宿舍就知道重视学生的学校呢，也用各种的办法让学生真心的学习到那个教室里面不一样的东西，包括生活的品质、跨领域的友谊、生涯跟事业的前瞻、服务管理跟领导。而且他们把宿舍是视为重要的教育场所，这样学校的学生感觉到宿舍里面 有那像家族同款的迄温暖。毕业了，各当以家己的宿舍为荣。那无重视学生的学校呢？伊家学生呢，一入去宿舍了，就负责确认有水有电呐、啊，啊，便所会通呐、啊，啊，卖火烧厝安就好啊。那学生的隐私呢？也是讲有培养生活的品质甲美感无？伫这宿舍当中有温暖甲认同感无？这学校认为并无重要。他们认为说这样子可以学习吃苦耐劳，学生不要让他们太舒适。这个讲的简直就是在讲台湾的学生宿舍嘛，因为是一个暂时在住的所在，你只要读书睡没问题，这样四年了大家就分道扬镳。可是在国外他们的宿舍就不是这样哦，他们的教育是延伸到宿舍里面的，延伸到生活上面的。那么为他们的这个生涯，将来的生涯呢，做一个基础，培养他们社交的能力，培养他们跨领域的触角，培养他们有一个荣誉感，这对毕业了后的生活也非常的重要。我是说这种的观念、啊、在台湾在人口密度这么大的、啊、土地又有限的国家呢，学生的宿舍如果要像他说有一个阳台让进会送下来，可能有较困难，甚至我们台湾的学校大部分都是一年有法度住学校，一年了就都要搬出外口，自己找那个租厝来住。所以说呢，在台湾在经营宿舍有它的困难，不过真正在经营的教育，我们的观念可以更进一步想办法延伸到学生的生活里面去。所以不能说看到学生啊，这个宿舍像真舒适，有灶卡，有冰箱，有家属楼啥会，有客厅，安尼干嘛讲太奢侈了？其实经营良好的宿舍不是奢侈，也不是浪费，是有它教育上更深远的意义。那连宿舍拢无认真经营的学校，用论文数来衡量世界百大的话，这其实就是一个偏颇，一个严重的迷失。所以如果有机会去后壁留学，除了这个学校的名声以外，也可以注意找一个有良好的宿舍经营的学校，相信可以获益良多。以上跟大家分享这个想法，不知道大家感觉怎样，宿舍也可以做一个很好教育的所在哦。那至于在台湾的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台湾的学校该要怎么样经营宿舍呢？其实可以好好来思考。宿舍其实不只是让学生读书跟睡觉的一个过渡地方而已哦。Thank you. 所来个甲大家介绍一个以台湾历史为基底的珠宝创意设计。台湾的历史作为一个发想来设计珠宝，诶，大家可以把它连接的起来吗？珠宝跟台湾的历史，大家刚才有一个叫林立清的漫画家，他是一个台湾囡仔，住伫法国。伊捌用台湾的历史为过漫画，直接法国呢掀起了一个蛮大的一个认识台湾的浪潮。伊的法文版呢，得到2013年法国大巴黎区高中生文学奖，红请去学校来分享。迄当时迄个作品叫做《我的青春，我的佛摩萨》，甲咱台湾都是的雄浑啊，老老实实甲画出来。这是甲咱细汉伫学校。课本里面读的不同样的这样的历史，那就是因为他曾经画过这样子的一部关于台湾，关于在这样扭曲的世代当中成长的漫画呢，所以呢就被这个老师注意到了。这是一个法国瓦朗斯城昂伯拉职校的老师，他希望他们学校的学生可以认识世界各个所在不同样的文化。那这个学校的老师梅拉勒伊知道说，林立金他是来自台湾的漫画家，所以呢在去年跟今年都请他去学校来教书，来介绍他的漫画《我的青春》《我的佛摩萨》跟台湾的历史。而当讲完了台湾228事件，等于说说台湾的28事件白色恐怖、台湾省命案跟野百合学文等等的事件了，有一些学生就让台湾民间反恐运动的历史深深来感动的，所以呢就开始把这些感动为做概念图，再进一步设计成珠宝。这个法国瓦朗斯城的昂伯拉以及职业学校，那他们的珠宝设计课程是结合国际文化跟历史，他们就邀请外口的讲师来教课，来提供主题背景资料跟视觉元素之后呢，因透过讨论激发师生的想象力来做珠宝的设计。那这培松伊就对台湾史中间挑选出部分的视觉元素来和学生对设计的眼光来发想。伊去年伫这课堂上就交代学生，会当将台湾的古来的建款来转化成花卉的图像，像说用郁金香来代表荷兰，用菊花来代表日本，让学生自由来选择台湾历史上的关所，并发挥伊的想象力。那这个国民党应该要用什么花来代表呢？这也是很有趣的这个脑力活动哈。林立金认为说，这款的教课方式让学生的视野更增添了多元的历史意涵。伊个人对整个事态的发展感觉非常的惊喜，因为完全没想到说台湾多变的殖民历史跟缤纷多样的原住民事物，居然可以引发出法国职业学校珠宝设计科学生的灵感，意外擦出这样美丽的火花。伊嘛真感谢说这个昂伯拉职校的师生。那这些设计的成品呢，在法国的佛赫高中诶，图书馆来展览。那这个佛赫高中第16世纪的已经建立吧。那这古色古香的图书馆的收藏，包括狄特罗的百科全书、法国远征埃及记录等等的珍贵的古籍，那用来展出《当法国珠宝述说台湾史》哈，这是这个名称，《当法国珠宝述说台湾史》就会更能够增添它历史的韵味。我天啊，这个高中的藏书包括这些珍贵的古籍真的是不简单。我们台湾的高中图书馆里面摆的又是什么样的书籍呢？真的好比一种教育，台湾的教育现在差真多。那这法国中南部地方报他的对这个展览的开幕式做特别的报告，说这 这么具历史的高中佛贺高中呢，因为校长啊、副校长啊，跟这个历史保存协会会长都对这些作品表示了非常大的赞赏。天哪，学校里面也有历史遗产保存协会哦，所以他们对历史的重视这么大。他们这个佛贺高中所在地的这个市政府也代表嘛，讲这个展览展示了裴松老师传续珠宝设计知识的结果，令人引以为傲。这个展览的现场会当看到法国珠宝设计科的学生安怎对台湾政权更迭来发想，对每一个政权用一种花卉呈现之后，还参考了台湾原住民的传统的饰品，设计出自己心目中的头饰。有人阁纯粹用金属素材打造作品，啊，也有人对台湾人民不断咧反恐不正的历史来设计法针，啊，顶头阁当别上鲜花，非常的别致。啊，对这个设计完稿甲作品模型当中，可以看到在萃取跟重组的过程当中，这种独特性甲多样性，还有它的创意出来。甚至呢，当地的记者也询问说，台欧珠宝设计学生是不是？未来有交流的可能性哦，当然如果有的话是最好的。那这个展览呢，到目前为止在佛贺高中的展期已经结束了，是2月到5月4号。那对5月7号开始就搬书去别位啊，就移师到瓦朗斯城的密特朗多媒体图书馆来展出的。所以我们台湾从事设计的学生们有很多很多，现在那个学校的设计科设计系的学生呢，越来越多人在念。那这些设计是不是有根，是不是有深度，其实我们台湾的教师很少让学生们从这个台湾的历史去截取它的设计元素，甚至会去拼命吼台湾抗暴精神的这一部分，还是说跟政治有关系这部分。啊，你看我们如果要设计东西，可以在国际上展现出它的独特性，当然就是以台湾最在地的精神，最在地的元素来建构。啊，如果没有的话，就是一直在模仿，在 copy 别人的想法，那种独特的精神价值就没去了。你如果把作品摆在这个众多的国际上的作品当中，没有一个独特性的时候，就不会让人家看到你。而这种独特性就一定要来自你的根，你生长的地方，从你的期待去萃取，从你的生命的历程当中，跟你的生命有关系的这个地方，这个历史去萃取，去酝酿。所以不要看清自己，不要看清自己的文化，你觉得没有什么的元素可能在其他国家的人来看是一种很让人惊艳的东西。而台湾的文化，你除掉了这些殖民历史之后，那个深度那个韵味就不到位了。所以啊，在国际化之前一定要先本地化，入台湾化，愈在地化，就愈有法度伫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今日咱的故乡，咱的岛，时间就到，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
Thank you.